就是说这个是根据俱舍论的那个宗派的，就是俱舍论那个宗派来说的，不是我们这个四分律宗的宗派的说法。就是说俱舍论那个宗派，他们认为说你受五戒受八戒或受十戒的话呢，你事实上只是不要造作杀盗淫妄这四件事情而已，并没有含摄两舌二口取欲，也这个叫做从四分德，分德。那么第二个呢，具戒从戒分德，从七分德，就说你接受比丘的具足戒的话，你这个要具足哦，不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乃至其余，这个七分全部都要具足，这个叫分不定。就说一样得到戒体，你可以得到五，一样得到五戒的戒体，我得到八戒、十戒、具足戒，不管得到什么戒的戒体，一样都是得到戒体。但是呢，你要得到五戒的戒体，你只要不做杀盗淫妄的事情就好了。这从四分德就可以了。那么你要得到具足戒的戒体的话，一定要这个七个杀盗淫妄乃至
两舌
恶口其余全部都要具足
受持，才能够得到具足戒的戒体。
这叫分不定。五戒只需要四分，那么具足戒需要七分，那叫分不定。不过话说，这个是这个根据
这个有部律的，
说一切有部律的说个说法。那我们四分律是没有这么是不这么说。我们四分律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你妄语就包含两舌二口其余，其实都是一样，都具足七分的。我来说什么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我继续说。那么接着呢，我们看音不定。因不定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文哈，因不定者有二义，若立无贪嗔痴为戒声音，从一切得以不相离故；若立上中下品亦为戒声音，则不从一切得。这个也让我们看到27面的附表，小字的附表，因不定的情况。就是说因的话呢，先不讲它定不定这个事情，先讲到这个受戒的这个什么叫因。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纳受戒体，就是因为我们第六意识的如理作意，所以我们能够纳受戒体。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在分团的时候，三归一的时候，那念的那个观想发愿，这个就是因。好，那我们先了解这个因的定义。那么因当中，当然你今天要纳受戒体的话，因有两种，两类的心。一类的是三善，无贪无嗔无痴的这种心，这是一种因。那么第二个因呢，就是三品的发心，下中上三品的发心。好，那么说因的话呢，我们先看第一种因，从三善心无贪无嗔无痴这种心来纳受戒体。那么这个三种心必须要从一切因得，就是说因为三心同时以三善心都不相离故，对不对？就是说你今天要纳受戒体的话，你这念心这个发愿的心一定要具足无贪无嗔无痴，那么这个因呢，决定要同时具足的。那我们这个讲因不定指的不是这个指的不是这一条指的不是这一部分。就是说你在登坛受戒的时候，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心一定要同时具足，因为这三个心有一个就不会有其他两个。你今天内心产生无贪的心的时候，就不会有嗔恨痴的烦恼产生出来。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其实是一体的。所以你今天发心的话，一定三个心同时发，才能够得到戒体。那么因不定指的就不是这个。那么第二个呢，才是真的我们所要说的因不定的道理。约三品发心，上中下三品的发心。我们讲说，你今天要得到戒体，不从一切因得，指的就是这个三品的发心。就是说，你今天要得到戒体，你下品发心也可以，中品发心也可以，上品发心也可以。当然你今天发心的发的是上品，就不可能是下品，也不可能是中品。你三品当中一次只会发一种心，所以这叫做因不定。这种三种的发心当中，你只要具足一种的发心，就能够得到戒体，三选一了，所以叫因不定。好，那这个分不定跟因不定我们介绍过，不过这个都还不是重要。重要的就是说后面这个第二个定，你要受戒什么事情是决定的。我们看这个文，若不从一切众生得，戒者无也。何以故？ 由骗众生起善方得，一此不得，因何如此？恶已不死故。好，这地方分为两段。第一段我们看，你想要得到戒体的话，一定要具足的条件，就是说，若不从一切众生得，戒者无也。你想要得到戒体的话，你一定要圆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所以一切众生就是十法界的这个境界。你在发愿的时候，一定要圆了十法界的境界，才能够得。如果说你心量很小，我只试试看，我对人道不杀生，那我可能还想杀畜生，用那个老鼠药来杀老鼠，那不行，那不能得到戒体。好，所以若不从一切众生得那个戒体啊，则不能够得到，戒者无也。何以故？有骗众生，这个骗是双人旁的骗，不是骗哦。有骗众生起善方得，一直不得。好，就说我们要得到这个戒体，一定要骗这个十法界的这个众生，对这个十法界的这个众生起善心，才能得到戒体。意思就是说有所或缺的，你只缘九法界乃至一法界的众生来起善心，那是不能得到戒体的。那底下解释为什么呢？云何如此？恶意不死故。恶念啊，不会止息的缘故，这个死就止息的，不会完全止息的缘故。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猎人，一个打猎的猎人，他今天也发心受五戒。那么他发心受五戒的时候，就杀生这条戒来说，他想啊，你叫我不要杀鸡杀猪杀羊，我没有关系，我到市场买都没关系。但是我是猎人呢，我如果不杀这个山上的这个野兽，我怎么过活呢？那么他就心中想啊，他就是除了山上的野兽之外，其他的动物，其他除了山上野兽要杀之外，其他的众生他都不杀，他是这样的发心。好，那当他这样发心有什么缺点呢？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山上去打猎，打猎回来之后，结果打猎得不到猎物，空手而回，心中很懊恼啊，心情很不好啊。这个时候啊，看到这个路上啊有这个鸡啊鸭在那个地方走啊，打猎打不到东西啊，可能就因为一时的嗔恨心或者是贪婪心，那么就可能啊像这个鸡啊鸭把你杀死，那么这个时候就构成所谓的这个杀罪。那么这里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当初在发愿的时候，就杀生这个事情来说，我们发愿我们一切的众生都不杀，我们如果不这么发愿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我们这种杀心，那么以后会有很多过患。比如说我们先发愿说，我在工作上我必须要每天不断的杀害众生，但是我也这样发愿说，我受戒我不杀生的话呢，我除了比如老鼠我要杀，其他的都不杀，那么你日后不断的杀老鼠，那杀老鼠杀久了之后呢，这种杀的习气啊不断的串习久了之后，你就可能会杀鸡杀鸭，甚至到最后就可能会杰人。因为这个虽然说所杀害的境界不同，但是这念能杀的心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只是杀老鼠和杀人不一样，但是能够杀害的这念心是一样的。那么你对于这个杀害的心，你不去遮止它，你认为杀老鼠没关系，你不去遮止你这念杀害的心的话，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会杀害众生，杀害人了。所以因此之故呢，我们今天要持戒清净的话，一定要刚开始发心呢，登台的时候发心呢，就全部的一切恶业都不去造作，定到最高的标准。因为我们讲到说这是成佛的种子嘛，所以你要定的标准就像跟佛一样的标准。但是有人会想，我也做不到啊，但虽然说你做不到，但是你在发愿的时候仍然这样子发愿，然后以后的话呢，慢慢的去随学。因为你如果刚开始连发愿都不想发愿的时候，我刚才讲一方面会不断串习恶业，那你连原本的善法都保不住了。那么再来呢，你都不发愿去学习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做，永远都做不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永远没办法得到解脱。好，比如说我们在当初登台的发愿，要断一切的恶，或修一切善，度一切的众生。虽然我们发现断一切的恶，但是我们在未来的随行当中，可能我们只有受不杀生戒，我们可能还会偷盗， 可能会邪淫，可能会妄语等等的，我们可能还会去做。但虽然说你会去做，但是毕竟你曾经发过这样的愿哦，它愿力会不断的推动你，慢慢的、慢慢的，你会就能够转染成净。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先定个高标准，但是在实践的时候，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缓冲。我先从不杀生做起，然后我们先做到60分也好，每次做到60分都好，然后慢慢慢的我能够做到70分、80分、90分，所以我也能够做到100分。那如果说你刚开始不定个高标准，你只满足于现状的话，那你认为你现在就是100分了，你不认为你是60分，那这样子的话你永远没办法进步。所以戒体要得到戒体的话，一定要骗一切的这个法界，才能够得到戒体。那么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戒体它是我们一个成佛的种子，这个佛的种子，所以必须要骗满这个法界。我们持戒的目的是为了成佛。好，那这个是决定的。那接着第三段，再做个补充说明，对决定这个事情做个补充的说明。若有人不做五种分别的目叉戒，如果有人不做底下的五种的这种分别，才可以得到这个目叉戒，波罗提目叉的这个戒，才可以得到戒体。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戒体的话，不能有底下的这五种想法。你在登坛三皈依的时候，在发愿断恶修善度众生，在做量发愿的时候，你心中不能够夹杂这五种的想法。你要心中夹杂这五种的想法的话，你就得不到戒体。这是很重要。我看第一个，与某众生我离以沙等，就是说我今天登坛，我发愿我不是十法界的有情，我都不杀，我只是说我不杀人，与某众生就是人我不杀人，或者我不杀畜生，我只是说这类的众生我不杀，那其他我都还要杀，那么这样子的话不能够得到戒体，因为你这个恶心恶意不死啊。我刚才讲了有很多过患，所以这样不能够得到戒体。那么第二条，与某分我持，某分的话是这个杀盗淫妄等等这个戒条，我只持某一条戒。那么当然这个第二条是跟着聚舍论，因为这个地方所引的都是聚舍论的文的。那么聚舍论它是属于说一切有部律，有部律跟我们这个四分律是不同部派的。那么在他们的部派的认为说，你这个持五戒全部都要持，杀盗淫妄酒全部要持，你如果只想持一条是不能够得到戒体的。但是我们这个四分律中我们是可以的，你只持一条戒也可以得到戒体。那这第二个，与某分我能持。第三条呢，与某处能持，在某个处所能够持，就是说你在登坛的时候，你发愿说我今天受五戒，我在寺院里面来受五戒，那么我在寺院里面我肯定不会做杀盗淫妄的事情，那么回到家里面的话呢，那不一定哦，那就有可能了，那就不见得守得住了，那么叫做与某处能持。那么你要登坛发愿的时候起这样的念头的话，我想到说我回到家里面尽量我也不见得做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不能够得到戒体。就说我们知道，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刚开始实践的时候不可能百分之百一百分一定做得很圆满，因为也可能有人工作的上的环境他不能够做得很圆满。但是呢，你在登坛受戒纳受戒体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在登坛的时候，你仍然要很至诚恳切的在佛前发愿，我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我要断恶修善度众生，都要很至诚恳切的这样发愿，你这样才能够得到戒体。你如果说我因为工作上的缘故，我必须要杀老鼠，我必须要杀蚊虫，所以我在登坛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到时候可能做不到你要这样想的话，就不容易得到，就没办法得到戒体。第三个，你某处能持。第四个呢，某时能持。这个是聚舍论的这个说法，跟我们说法是，我们四分律中说法是不太一样。他们认为说这个，比如说五戒，我一定要进行受的来持。那我们认为，比如说持一天两天也可以。那么他们认为某时一天两天那是不行的，跟我们不一样。第五条，某缘不持，除斗战士，如此受者得善不得戒。 如果就是说我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不能够持戒，比如说杀生来说，斗战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持戒。就是说你在登坛三皈依的时候，你发愿说我今天要持不杀生戒，要断一切的恶，当然包括杀生的话，但是你又想到说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杀生，那么你有这个念头生起来的话，你就不能得到戒体。纵然说以后可能你会这么做，但是你在登坛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念头生起来的话，你就不能够得到戒体，叫做除斗战士，不能吃。那么如果有这种五种的分别，你在登坛发愿的时候有这五种的这种妄想生起来的时候，如此受者得善不得戒，仅仅得到世界的善法，不能够得到戒体。因为我们知道戒体跟世界善法不同，就在于两个，第一个有本其事，第二个片盖生尽。有本其事就是有本其事就是说你有对一切有情的境界，断恶修善度众生，有这样的誓愿。那片盖生尽就是说你这个誓愿是骗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那么一般的善法只是狭隘的，我今天不杀人，或者是我不杀蚊子不杀畜生，都是很狭隘的。那么那个只是世间的善法，更不是所谓的戒体。好，所以这一段的话重点就是说，要得到戒体的话呢，要得到戒体的话一定要心要遍满的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我们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事情是决定的，一定要全部具足才能够得到戒体。纵然你以后做不到，但是你在登坛的时候仍然要这样的发愿。因为发愿并不是代表我一定做得到嘛，因为我们又不是佛，我们都是凡夫啊。但是并不，我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一直希望我也能够未来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仍然在佛前发愿说我以后能够做到。所以你有这样愿力的引导的话，慢慢慢慢以后我们就能够渐渐的能够做到。这是宁静遍一切。好，我们看第28面。好，这两段是结论。叶树云：福论戒者，普遍生尽，具无害心，方成大慈心。循行之手，起随分学，妄成大善，亦不可也。好，福论戒者，要得到这个，谈到这个持戒啊，这个受戒和持戒的话呢，普遍生尽，这个遍是双人旁的遍，不是偏。那么要得到戒体的话，必须要普遍这个众生的境界，那么升起具无恼害的心，那么这样才能够得到戒体。因为你能够这样的发愿，才能够成就这个成佛的这种大慈悲的这个行为。那么底下他戒的时候呢，这个戒啊是群行之首。今天啊你要这个成就种种佛法定慧的功德，那么一定要从戒来下手。所以戒是这个一切佛法修行定慧的一个下手处，叫群行之首。那么既然是群行之首的话，当然岂可随分学，就说岂随分学妄成大善，就是说你今天既然想要成佛，当然你发愿就要成就佛的因种，对不对？你要有这个果报，当然就要有这个因，因果才相符合啊。那么你要成就这个因的话，当然你就要骗一切的十法界的境界，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不可以随便学，不可以说我只是对的人来断恶修善度众生，我只学这一份而已，这是不圆满的。那么妄成大善，大善就是佛了。你今天想要成就佛的这个果报，因地里面却只想要受持一小部分的善法，因果是不相符合啊，所以于义理上是不可以的。今天你持戒想要成佛，你因地上就必须要栽培佛的种子。你看佛就是对十法界有情无情都能够断恶修善度众生，所以你今天纵然你做不到，你也要发跟佛一样的这种愿力然后受持这种圆满的戒体，叫因果才相符合啊。好，这第一段结论。第二个结论呢，知识云：准知得戒之心，不容豪华之恶，高超万善，鬼倒五圣，众圣称扬，良有于此。好，那么根据前面这个道理准知这个前面的道理呢，我们就知道要得到这个戒体的这个心，就是你在得到戒体的那个时候，那个三皈依的时候，那个发愿的那个愿心呢， 不容毫毫之恶。就是你纵然你知道你现在只受一条戒，或者说你知道你比如杀生戒，你以后可能做的不见得会很圆满，这个你都知道，但是你在三皈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你在三皈依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纳受的是个佛的种子，不是一个人天有漏善法的种子。那么你要纳受佛的种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要将你的心遍满十方界，都要来断恶修善度众生，所以不容毫发之恶啊！哦，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要遍满才可以。好、哦，所以说呢，因此我们知道戒法高超万善之上，好、哦，一些世间的善法都是狭隘的，好、哦，那么都是我们愿力都不坚固的，只有戒法它愿力又坚固，然后又遍满十法界，所以是高超万善之上。那么鬼导五圣，好、哦，鬼犯啊、引导五圣的修行人。那么所以这个戒法呢是为众圣、哦、这个十方的诸佛所称扬的、哦、就是这个道理、哦、因为戒法它就是个你受戒，你受那受戒体之后，就是在你心中成就一个佛的种子，那么这个成佛的种子自然呢也就因就有这个果，它就推动你、哦、到达无上菩提、哦、这是因果相符合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听闻到这种戒法的道理，那么尤其我们能够听闻到南山律这样圆满戒法的道理、哦、这是非常难得的。就像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堂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南山律祖的传记，这个道天律祖啊，他在做这个戒坛的时候、哦、这个制作戒坛的时候，那么做完之后呢，有那个西域的范僧啊、哦、来到这个地方、哦、西域的僧人来到这个地方、哦、这个正果的圣人啊要顶顶这个戒坛，那么同时呢赞叹道天律祖，他说啊，从佛陀灭度以来啊，对于这个戒法的这种道理的开演啊、哦、以这个道天律祖最殊胜、哦、也就是说以道天律祖，就是道天律祖啊，他最能够了解啊佛陀自立戒法的一个真实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碰到这样戒法，又能够遇到南山律的这种教理呢、哦、这是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呢、啊，这是我们过去的福德因缘具足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良好的因缘。好，那么这是以一明尽遍一切，说明这个必须要遍一切的这个众生才能够得到戒体。好，那我们既然那么既然我们看到以二明发戒多少，我们说我们在登坛的时候三皈依的时候，我们心是遍满十法界的有情无情。好，那么我们遍满十法界有情无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受五戒，那么受五戒之后，我们可以发起多少条的这个戒体？好，因为我们讲说我们得到戒体，事实上并不是只是只有一条，底下讲35条，有63条。好，比如说就五戒来说，你今天纳受五戒，事实上是得到35条的戒体；那么受八关斋戒，事实上得到63条的戒体。好，有这么样的多条。那我们先看这个五戒了哈，五戒是就七毒，我就五戒一例，有勤净得28戒，非勤净得7戒，共得35戒。好，所以我们直接看附表二来讲比较清楚。好，我们看到那个今天发下去的附表二，就是说你今天在纳受五戒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哈，那么你今天在纳受这个戒体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我们发愿遍了十法界的有情无情，这就是外在的境界。那这个心呢是要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那么就设立一戒这件事情来说，我们要断恶，我们心下断恶，所以我们既然心我们下断恶的话，我们就要远离七毒，所谓贪嗔痴，或贪嗔贪痴，或嗔痴或贪嗔痴，我们就要远离这七种的毒心。好，这叫做断一切恶。好，就这个就心上来说，那么这个就五戒来说呢，对有情的境界，我们不要做杀盗淫妄，好，这样杀盗淫妄的这样的事情。哎，那个丁医师，你给我一张好了，给我一张附表。好。纯粹靠观想，想不清楚。那 好，各位看的副表，底下是心，上面是境界。就是说你今天在登坛的时候，你的心是愿断一切恶的心，那这个愿断一切恶的心当然包括这七种的心，总摄起来就这七种的心。那么你的境界呢，是面对这个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那么十法界有情的无情的境界就包括这个杀生偷盗等等这个境界了。那么对有情来说的话，对有情的话，我们会造杀生偷盗正淫或邪淫或妄淫的这种四种的恶业。所以说呢，就是有情的境界可以得到28条戒。怎么说呢？因为有这七种心，那么对着这个四种境界，从七至28有28种境界，那有28条戒。就是我们今天发愿我不要以贪的，我们今天发愿说我断一切恶，就是说我不要以贪心来造杀生，或者以贪心来造偷盗，乃是饮酒，或者是乃是以不要以贪嗔痴的心来造杀盗淫妄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组合的话，一共有七十二十八种28条的这个戒体升起来。就是说你今天的心有七种，你今天的心有七种心，你今天断恶戒恶，就是要远离这七种的心。那么就有情的境界呢，我们可能造的罪就是杀盗淫妄的这四种的罪。这四种的罪。那么我今天既然发愿断一切的恶，我就是发愿我不要以贪心来杀生，或者以嗔心来杀生，以痴心来杀生，乃至不要以贪嗔痴的心来杀生，对偷盗邪淫妄语也都是一样。所以这我们就是要远离以七种心来造这四种的罪。所以七种心配合这四种的罪，有28条的戒体升起来。因为所谓戒就是要防废止恶嘛，防范我们的这个过失嘛。那我们的过失就有情来说有28种的这种过失，七月的七种心对的是四种罪，有28种的过失。那么所以说依着这个罪所产生出来这个戒体的那个条目呢，有28条。好，那么同样的对无情的境界的七条戒，无情就是酒，无戒来说的话，无情就是不饮酒。就是说我们今天受五戒的话，我们就发愿不饮酒。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发愿不饮酒，是就是说同时我们发愿说不要以贪心来饮酒，或者以嗔心、以痴心、贪嗔、贪痴、嗔痴，以贪嗔痴的心来饮酒。我们发愿说我们不要以这七种的这种染污心来饮酒。所以说呢，就构成七条的就无情的酒啊，这个境界上面就得到七条的这个戒体。好，那么这个是说明五戒的部分，约的这个七毒的心，远离这七毒的心，然后面临这五种这个罪恶的境界，可以得到总共35条的这个戒体。也就是说你今天在登坛的时候，你受了五戒，你发愿原来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断恶的话呢，就断恶这个事情来说，就得五戒的人来说啊，你事实上是得到35条的这个戒体。那么接着呢，就八关斋戒来说，八关斋戒更广，八关斋戒也是要远离这七毒的心，然后就这个罪来说的话呢，要远离这个九种的罪，因为所谓的八关斋戒就是前面的杀生乃至到相犯慢相个徒生这八条戒，加不非时时，这个斋叫八关斋戒，所以实际上有九条的这个罪要远离。那么就八关斋戒来说，有情的境界也是像底下的七种心，面对上面的四种的杀盗淫妄的四种罪，有28种的那个可以得到28条戒。那么就无情的来说呢，我们要远离以七种心来造作饮酒、歌舞、娼妓乃至非食食，这五种的这个罪，所以七五三十五，你可以得到35条的这个戒体。那么所以28加35一共得63条的这个戒体。那我们在跟各位说的做什么？不是在算数啊。跟各位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上你尽量知道，我们说某某人破戒，比如说他受五戒的人，他破了戒，他只是破了，比如说五戒来说，他得35条戒当中的一条戒体而已，他其他34条戒都还是清净寡然的、那么他不应该啊，因为破戒结果把其他的破掉，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自暴自弃。好，就是说，比如说他先破了。 比如说他今天破了杀生的戒，做五戒的人，他有35条的戒的戒体，那他依着贪婪心来犯杀生，比如说他今天因为贪爱对方啊，得不到对方就把对方杀了，那么因为贪婪心的缘故来杀害对方，就是说破了这个依贪婪心所杀害众生的这条戒的戒体，那这个只是35条戒当中的一条啊，那另外34条的戒都还是34条的那个戒体都还是很清净，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以嗔恨心来杀，也没有以痴心来杀，也没有以贪嗔痴来杀，所以他其他几条戒的戒体都还是清净完然的，乃至其他34条的戒的戒体都还是清净完然的，让各位了解吗？那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啊，纵然我们现在破了戒，我们也不要绝望，说我今天既然破了戒，我就自暴自弃啊，我这个人没有用啊，哇，我就是啊，干脆既然破一条，干脆全部破完关算了，哦，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你纵然破了一条戒，但是你其他34条戒的戒的戒体啊，功德都还存在，那34条的这个戒的戒体的功德啊，就足以啊，哦，把你从三恶道里拔出来，就拔出来，纵然你破了戒，以后都要堕落三恶道。但是其他34条戒的这个戒体还是清净的，它还是有功德的，因为你没有犯嘛。那么34条戒的这个戒体的力量就足以将你从这三个道里面很快的救拔出来。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可能大部分的还不至于破戒的，但是我们要对我们这个戒体有所毁损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说啊，既然我已经毁损了，干脆就全部毁了，不要这么想。你毁损，你可能只是以着贪婪毁损而已，或者你一嗔来毁损。但是心有7种的心呢、啊，你并没有全部都具足啊。那么境界也是那个罪的境界，也是很多种境界啊。你也没有全部都造罪啊。你就五戒的人来说，你就算毁了一条，还有34条，那还剩很多啊。不要说因为毁了一条，其他34条全部都毁掉了，不要这么做。就像佛陀在那个经典里面举个譬喻啊。有一个牧牛人啊，他很爱他的牛，他养了500条牛，他每天啊就把这个牛啊带到这个草地上啊去放牧，然后放牧完了之后呢，回到这个农舍那个牛棚里面啊，就每天不断啊次第的啊来洗刷这个牛，把那个牛洗得干干净净的，他非常爱到这500条牛。就有一天呢，不小心的来了一群狼啊，把其中一条牛啊给咬死了。就是农这个牧牛人，他就想啊，我原本有5条牛，非常圆满的，现在只剩下499条牛了，已经不圆满了。他想说啊，既然这么不圆满，我干脆我全部都不要。结果他把499条牛全部都推到山谷里面摔死了。那佛陀讲这故事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修行人啊，亦复如是啊。今天你纵然以贪染心。来做杀生、偷盗、邪淫等等的罪，但是你不要自暴自弃啊！你其他戒体都还是很清净的，不要像那个牧牛人一样，一条牛死了，把全部的499条牛全部推到山谷下面去，不要做这种愚痴的事情了。好，所以我们在整个学戒的过程当中，我会强调说，发心来慢慢的去学。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轻重等次，这个沉点，这个脚如冰霜啊，沉点不犯，这是我们的希望。但事实上我们做不到，说实在我们在末法时代环境那么染污，我们的内心的正念又那么正念的力量又那么薄弱，我们要受戒之后马上每条戒吃得非常的清净都不犯，说实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要说因为我们做不到结果就全部都不做了，你应当想说我现在做不到100分，但是我总做得到60分吧，我从60分开始学起，然后有犯了戒呢，我就尽量忏悔。那么刚开始只做60分，后来我慢慢的去学，我只要有这个愿力，然后自然三宝会扶持我，然后慢慢的我的业也会转过来，然后慢慢我就能够做到70分、75分、80分，但是慢慢的我们也能够做到100分。这100分啊，绝对不是说从刚开始就100分的，绝对没有这回事情。就像学员曾经问过那个正觉金舍，他们都是持戒很庄严的道场啊，我就问那个其中的一位法师说，你们啊是不是刚开始就持戒就这么样的严谨，像100分呢？
他们现在直接可以说都100分了。我问他说，你们是不是一刚开始就是100分呢？他说也不是，也不可能，刚开始也是从70分、80分、90分，然后慢慢才有办法到100分。各位想，他们专门弘扬戒律的道场，又有善知识在引导，都要从70分开始学习了。何况我们一个在家人从60分学习，那有什么，那也正常啊，甚至50分都好，总比零分好。所以这就是说，透过明发戒多少，我们知道啊，这个戒啊，可以慢慢的随学。好，那么以上就甲二介绍完了，接着看到甲三结示劝修。好，甲三的这个劝勉结劝。月树云：今世前缘终归大圣，故须欲心于处矣。这个第一个，这个世所归，这个指示我们这个持戒的这个归宿处，归最后的导归的境界。好，今世前缘，通过前面这个第九课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前面的因缘啊，这个因缘，从刚开始的缘尽发心，那时候戒体，到最后的护持这戒体的随行，这一切一切的这个义理啊，终归于大圣。前面这些的这个从因到果这一切的因缘呢，全部都是以大圣的义理来开显的，尤其是以法华经的那种一佛身的义理来开显的。所以故须欲心于处矣，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心呢安住在这个大圣法，以这个大圣法做引导，然后呢好好来持戒。所以故须欲心于处矣。那么第二段引证：故今云十方佛土唯有一圣，诸佛方便假名字说。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他说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这个是说十方佛土不止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是这样，乃是十方世界的诸佛，他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来度化众生都是一样，都是就只有为了开示一佛圣的佛法。那么虽然说有方便说这个三圣的法门，但是这些呢都只是假名字说，就是说就像法华经说的，这化成的譬喻，这个500个商人要到500游行外去取宝，但是到300游行起的退心，所以这个大商主啊就献个化成给他们，让他们安住，然后安住完了之后再灭掉化成，然后让他们再继续往前走到500游行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个就是一样，虽然说是化成，但是也是一样在这个成佛的路上，到500游行的路上。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持戒，我们要必须要知道我们持戒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成佛。好，那么既然为了要成佛的话，所以我们因地里面在受戒的时候需要发圆满的心，纳受这个佛的这个种子。好，那么然后未来的话呢，不断护持这个佛的种子，那么当然这个种子也会不断引导我们到达成佛的境界。这是我们这个持戒的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啊。好，那第三段劝修：既知此意，当护如命，如弗囊也。故闻云：我为弟子结戒已，宁死不犯，又如涅槃中罗刹之狱。既然知道这个道理，知道持戒是为了成就一佛圣，是那种大圣的法门，不是像一般人说啊，持戒只是初学的人在做的事情。既然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呢，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戒体，应当护持，就像命人所重的这个性命一样，像浮囊大海当中啊的那个浮囊，就救生圈啊。那大海当中要是失去救生圈就不能活了，所以你要把这个戒体啊，你所纳受的这个戒体看得就像连命根子一样，或像大海中的救生圈一样，绝对不可以暂时的离开。好，所以底下引证这个四文云，文指的四分律的文啊，四分律的文里面他说我为弟子结戒已，宁死不犯。佛陀劝勉我们说啊，我佛弟子啊要受戒之后啊，宁可死啊也不要犯戒，护持这个戒体啊，宁可死也不要犯戒。你真的死守不住的话，你就可以你宁可舍戒也不要犯了戒，宁死不犯。因为前面讲他这个戒啊的重要性，就像是我们生命一样，那么样的重要。那么又如涅槃中罗刹之狱，罗刹涅槃经里面讲到这个罗刹在大海当中啊，跟我们要这个浮囊。那么 那么罗刹跟那个我们要福囊，他跟我们要一半，我们当然不能给。那么或者是说他跟你要一小片乃至一小点，你都不能给，因为你知道这个救生圈啊，你要不要说给一半啊，乃至给他一小点的这个 一小点的部分啊，这个空气就泄光光了，你马上就要沉到大海里去死掉了。那么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持戒的话要防微杜渐，对于维系的戒呢，我们也要尽量的很认真的去学习，不要说维系戒无所谓，反正大家都这样子，所以我也这样子。那么大家都这样子，并不代表说每个人都这样子就不会受报了。就像我学员过去看到那个报纸神经灯哦，灯说哦，某某年哦，因为那个鸡的产量啊过剩，结果呢那个农会啊就把比如30万的鸡啊，全部把杀死，小鸡啊全部杀死，有的用火烧，有的用水淹，有的用土埋，全部都把杀死光了。我看到这个事情，我在想到说啊，这个众生的共业真是可怕。当这30万个众生啊，他们一定造同样的杀业。那么当他造杀业的时候，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想说啊，反正别人也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上因果丝毫不爽啊，不会说因为他们30个众生那么多，就能够免除这个灾难。你看30个，可能就像比如说我们一个都市的人，30万个众生，每个人都是一样造同样的恶业，我们看久我们也习惯了。但是当未来受报的时候，一个也逃不掉。像这个鸡啊，30万这个小鸡啊，一个也逃不掉，全部被杀光光。所以对于这种维系戒，纵然别人不持，但是我们呢，也来注意我们自己的业。那么他个人有个人的业，我们不管，我们注意我们的业。尤其一些性罪的部分呢，维系戒啊，尤其一些性戒的部性罪的部分，要好好的去持守它。这个是罗刹的譬喻。好，那么以上就到第九课戒体的部分，它的升起，它的功德，大致上跟各位说明过了。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回答一些问题。好，那这个问题呢，今天问题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大家耐着性子慢慢听吧。那么第一大类的话呢，关于忏悔的问题哈，那么忏悔的问题的话有4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弟子在忏悔时，事项上犯的过失似乎很多，如果直接忏悔其根源无明，似乎又没有切身的感觉，怎么做好呢？当然了，我们凡夫的心啊，包括你，包括我都是一样。我们如果只是忏悔我们的根本的无明的话，那个心理啊，说实在提不起来，那根本的无明我们都看不清楚了，怎么有办法成起惭愧应动的心呢？不可能。所以在忏悔的过程当中，藕益大师告诉我们说啊，最重要就像这个擒贼先擒王啊，挽弓先挽强啊。我们在世上的过失很多，从小到晚你检讨，你会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的过失。但是你如果先静下来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一定有一个过失最严重的。可能有的人喜欢起嗔恨心，有的人喜欢起贪婪心。那么贪婪这个境界，贪婪女色或贪婪钱财，那么你会发现到说，有一定会有个最严重的过失，你会常常去犯到的。那么你就从这个地方去下手忏悔，因为你这个最初中的烦恼能够剥落掉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去破除啊你第二个比较维系的烦恼。好，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擒贼先擒王啊，你必须要先静下心来观察，你从早到晚或一个礼拜或一个月观察，你到底哪一样的这个习气最重，烧到遗忘或者是其他的烦恼，哪一样习气最重，然后呢从这最重的去先去对治它。你重的对治的时候呢，其他轻的要对治就比较容易了，就不会那么样的捉摸不定了。那第一个。第二个呢，试忏的如理作意，拜佛前要发怒，且对三宝生皈依心。那我们拜完做回向时，是否也要特别回向业障消除呢？对，就是拜佛前要先起惭愧心，我希望我从发愿啊，拜佛前发愿说，透过三宝的加倍，我这样的忏悔能够使我们业障消除。好，这是有需要。 那么拜完之后，当然也是要回向，也是要回向我们业障消除，像我们念那个回向文，愿消三障诸烦恼，就这个道理。或者像我们拜了八十八佛，我们就会透过这个那个大后面那个大忏悔文来忏悔我们的种种的罪业。所以说拜完佛之后也是要回向业障消除，就对了。第三个呢，修行上没有办法突破的境界与困难，是不是修忏悔最好呢？我们在整个修行当中啊，不可能说一路都是很顺利，有时候越想修行逆境越多，那么会有时候修行好久好久都没有突破一个高原期，这个都会有发生的。那么但是你要突破这个陷阱的话呢，有两个事情必须要同时具足，第一个是忏悔，那么第二个是修止观，这两个缺一不可。所以忏悔就是说我们每天拜八十八佛，那么就是我们烦恼最重的烦恼不断地去忏悔它，第一个。第二个的修止观，好，这各位下一个课程要学到的修止观，通过修止观呢去呵责啊，那么去观察你最初重的烦恼，然后去呵责它，然后去调伏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你最初重的烦恼能够慢慢被你调伏住，然后被你呵责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修止观，一方面忏悔，那么我们就能够慢慢能够突破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困境。好，所以除了拜忏之外还要修止观，对于我们最初重的